大家好，欢迎收听逍遥看世界，我是黄崇松。今天在我身边的是风传媒副总主笔林廷瑶。
黄总好，大家好。
是廷瑶兄，很久没看到了齁。哦，最近很忙。
忙着打书。
打书齁，好，那个我们最后再来处理。好，如果常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廷瑶对两岸关系是很有研究齁。今天就知道我们大概要聊两岸关系的消息。那最近当然最火红的就是马英九前总统在4月1号他就启程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带了20个大九学堂的青年嘛齁。然后他这一次到中国大陆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因为我印象里面他去年也有去过一趟。那这两次有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是不是请廷瑶兄帮我们解读一下？
两次的行程走的路线不太一样。去年马英九他是先到上海，然后再到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然后再回来台湾。他的路线呢，就是国民政府跟对日抗战的整个流程。
哦，
对，
这些地点的迁徙是跟抗战有关系。
抗战有关系，对。他路线又等于是一个抗战史的路线这样子。
有安排的呢，齁。
那这一次是到华南的广州、深圳，直接就往北飞到陕西和北京。我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寻根之旅啦。
是。
对啊，他追中华民族的根。马呢，他还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嘛，因为他父亲国会坛上的题字就是化毒建同，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这次的那个差别其实就是陕西跟北京嘛，那政治敏感性也比较高啊。然后又会有马习二会，那跑到北京应该就是马应该就会见到习近平。对，那最近一次其实习近平他见到的台湾客人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洪秀柱。
哦，那很早，蛮早以前的事情。
对，在八年前的时候。
八年前的。
那时候那个洪，那时候是国民党党主席嘛，那在国民党党主席后来就习都没有会面的。然后吴敦义呢，那时候习的给他贺电是把您改成你。
就是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对，
他的贺电是你啊。
对对对，是你。对，然后江启臣当选的时候，喜贺电就不给了，
连贺电都没有，
连给都不给了。对，后来喜也都没有，就没会见国民党党主席。一般在过去的时候，国民党他如果新的主席上来，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国共平台嘛。对，然后也是之前从联合会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一个
惯例
、這個、对。这次算是喜他是已经相隔八年之后呢，然后就是再一次跟台湾的客人，就是跟马英九再次会面这样。然后一来是老朋友从新加坡之后的再聚了，那再来是说习近平他再次见到那个台湾的客人。
是，但是赵廷瑶刚刚说的，你是觉得一定会马习二会，不过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包括绿营的立委啦，或者学者说这次可能不会有马习二会哦。那廷瑶兄你怎么看？
像从绿营学者啦，还有立委跟官员的反应啊，感觉上好像比较摸不清北京的一些动向。
哦，因不
好。例如说像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那个马英九4月1号去是愚人行程，靠愚人节去嘛。然后他好像忘了对照一下说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他也是4月1号来访问台湾。
哦，也是。
对。那这不就是也是一样是愚人行程吗？对，那像罗森伯格他上任一年来已经访问台湾五次了，这是访问台湾非常密集的一个 AIT 理事主席。
是，
那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他又认为说不可能有马习二会，又顶多只会见到国台办主任。那很多一些比较亲绿的一些学者也都是说得很肯定的，认为说不可能的。那我是觉得这是不太了解北京的思维跟行为模式的反应。
是，
一来北京的官方对很多事情他不会说的太白，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行程是很高度机密的，常常都要在最后一刻才会被告知。例如说像如果明天的行程都要在今天的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才会知道说明天行程可能会怎么走。
以往你跟过类似的这个经验是这个样子，
就很像开盲盒一样。对，
明天要怎样，今天晚上才可能知道明天的主要行程是怎样。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都常常这样子，所以都要用很多实际的经验然后去 推敲，然后去预测。
是。
二来呢，这些绿营的那个明代还有学者可能他没有察觉到说这次是北京主动的。
嗯。
那个马英九他是受邀的贵宾。
是。
那习近平他想要透过老朋友然后向台湾同胞来说话。
嗯。
然后包括对台湾的所有人啊，包括各个政党啊，对，
嗯，
然后岂不可能对美国说话？他找马英九来，他主要针对其实是要对台。还有另外观察指标，其实是跟着马英九行程的随行记者，其实从四月六号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有做 PCR，
就是按快筛。
对，
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对，核酸检测，那个黄总没有做过，
我没有，
你没有做过、哦？
我常看我朋友，我朋友那时候在上海，嗯、我常看他被通鼻子，
欸、通鼻子，
对
我被戳过一次，
啊、哦，你有去？
很痛，真的
是
我那个是在仁爱医院那里，我那时候去做那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在台湾做很贵啊，
嗯，
对啊，然后被做那一次，我、哦、真的是超痛的，
是，嗯、所以你是说随行记者四月六号就都做了，
对
这个核酸的检测，
对对，他做核酸检测，而且他们要做快筛，对，其实他就是为了要见习近平，然后预做的一些健康管理准备、啊
哦、了解，
对、嗯，然后听说最可能的时间会在四月十号那一天呢、啊，因为那个、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之后，可能就会有马习二会的举行、哦。
您提到四月十号可能会是马习二会的时间、
嗯，
那其实相对的，我在一些媒体也看到有所谓的国安人士，他说：“哎、欸，这个马习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举行，然后说时间就跟你说的一样，是四月十号，而且他这个四月十号是挑过的，因为他要跟美日非峰会互别苗头。那这听起来，这个地点啊、时间都有浓浓的政治味。那田教兄，你安怎解读啊？是讲安怎看这个代志？
这国安人士。”那个很有想象力，他透过很多一些台湾媒体，然后就是放话说，
是
马习将在台湾厅举行，说这是北京企图以台湾作为中国一省的一个象征，然后来表达政治诉求。
嗯，
而且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他去世之后，他也曾停灵在台湾厅。
哦，是这样。
嗯。然后表示说他意愿就是要统一台湾，
嗯，
因此选在这个厅的统战意味很浓厚，然后暗批说变相的矮化跟卖台。国安人士的这个消息呢，我有向马英九办公室求证了，然后马办他的回应就是乱编一通。事实上这个也不太符合习近平他的会客的常态，因为我曾经跑过2015年的朱习会，
朱立伦，
对，朱立伦、嗯、那时候跟习近平会面，然后还有2016年的红习会、
嗯、红秀柱
跟那个习近平会面，习近平都是在福建厅会客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不是在台湾厅呢？
是，
然后后来我才逐渐知道说那个习近平他是习惯在福建厅接待客人、
嗯、
对啊，包括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然后吴伯雄、朱立伦、红秀柱等，他们都是在福建厅然后跟习近平会晤、
嗯、
其实也不只是习近平他而已啦，还有包括之前历届的中共领导人都有在这里会客，包括邓小平跟柴契尔夫人，然后他们在谈判讨论香港的前途，
是，
然后胡锦涛跟连战的会面，
嗯，
那时候也是在这里。那习近平他接见美国最近的事情是习近平他会见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也都是在选择福建厅。福建厅他的背景其实他就是武夷山，然后他的就是看起来气势很壮阔、嗯、去过北京，然后你知道北京的整个地理状态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北京它是一个它中心点其实就是天安门，
嗯，
对，那天安门然后以东西呢是长安大街，然后它有中轴线，天安门广场的西边就是人民大会堂、
嗯、人民大会堂，嗯，
然后人民大会堂的北边就是故宫，那故宫的西边就是中南海，中南海就是他们办公的地方、
嗯、
中南海里面北边它属于那个国务院嘛，然后南边是属于习办嘛、
嗯、
那习近平的办公室、
嗯、
通常习近平 他要会客，其实他们很常就是从中南海里面出来，通过新华门然后就直接到人民大会堂的话，其实他最近的距离其实就是福建厅。
哦，因为了解，
对对，因为福建厅他刚好位于北门的旁边而已，
是是，
对，一些贵宾啊如果从北门进来，然后他直接从车子然后上楼梯进来、嗯、然后进入北门然后转弯，
嗯，
就福建厅了。
嗯，
对，他的距离其实是会离那个习他的那个办公室比较近，然后他也可以节省通勤时间。
了解，
对，那台湾厅呢他是在位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 比较中间的位置，嗯，然后那中间位置要走还有段距离，
要经过很多地方哦。
对对对对对对，它那比较深，走到比较很里面去，嗯，而且它那个地方又你要安排迎宾的话呢，就还要走一段距离。依照习近平他的习惯，还有他会见过那个台湾客人，还有包括在那个外国贵宾，嗯，通常他是比较习惯在那个福建厅，所以官人是说在台湾厅，我是觉得可能性好像不是那么高了。嗯，马协二会他选在哪一天见面其实一点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对啊，他算是对不是重点，他算是一个很枝微末节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啊，然后如果说不在台湾厅，在那个福建厅，就中共的统战阳谋就会比较少嘛，对，啊，
没道理，
对啊，这个没有道理啊，对，然后重要的是说马跟习他们各自谈了一些什么内容嘛，这个才是核心关键啊，
的确，
对啊，那官人士他要讲说马习二会会选在十号是要跟美日峰会互别苗头，嗯，又有说那个什么四月十号是关哎是那个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那个可能性这样子。如果从北京的一个想法来看的话，我觉得北京的角度他不会，他对于台湾他认为说他的问题就是他绝对不会让台湾问题国际化，
是
对自己人的问题，就是要有两岸的问题，然后两岸自己来解决，嗯，对。过去曾几何时北京他会说会要把那个两岸事务跟国际事务整个挂钩在一起了，他那个想要脱离都来不及了，嗯，对，嗯，
所以这样看来的确是想太多，
想太多，
要不就是要带风向，
嗯，带风向对啊，也没有错，
有可能嘛，嗯，但是跟这次我看马到了中国，跟过去一样，他其实蛮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他以炎黄子孙自居，然后特别强调这个中国的认同叙事。那你觉得台湾人会接受会买这个账吗？
依照现在台湾的社会环境看起来，大多数台湾人应该不会接受了，因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对峙啊，然后外交打压，然后再看到香港现在那个言论自由也被限制，然后不能够跟那个外国美日联系，然后如果说领导人那个会见的时候他还要戳鼻子做 PCR 啊，
现在
都觉得很麻烦那政治意识形态跟族群文化认同其实就相互牵扯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其实民进党政府不能够忽视台湾内部的一些统派声音啊，
是
就是比如说从星云法师然后洪秀柱等等人到现在以马英九为代表的这些声音，以前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都还有解严开放阻挡，然后让民进党还可以阻挡，然后有那个一些开启了台湾的民政治改革和整个民主自由之路，那民进党他既然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呢，他还要压抑统派的声音，这样对吗？
是，
对啊，那如果说用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好了，然后他当时候有考察美国的政治体制，然后他要写成一本书叫《美国的民主》嘛，然后他指出了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执政者不能够仗势着多数的暴力，对啊，那蔡英文他也曾经说过说不必为了认同而道歉，那现在台湾主张统一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小，算是比较少数了，那民进党如果说要团结台湾的话也不能够放弃这些人啊，对啊，那对就是也就要自己检视说那个是不是有做到蔡英文所说的不必为认同而道歉，
的确，所以说虽然是大部分台湾人未必可以接受，不过也是需要有可以抒发的地方啦，抒发的管道嘛，但我9年前就是2015、哦，那是第一次的马习会，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啊，田桥兄，你有没有记得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啊？有一些小故事，因为那时候马习会第一次马习会真的很轰动，哇，那时候是整个铺天盖地的大新闻，但是有没有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故事？
那时候马英九跟习近平他们会面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在新加坡有吃饭嘛，
那时候在新加坡吃饭，
对对，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在席间呢，习近平是有问马英九说你们的总统府就是以前日本时期的总督府吗？然后习近平那时候主动提到的总统府，然后让在场的那个马的幕僚就是喜出望外，然后
你讲总统，
对总统府讲总统府，讲台湾的总统府，就是马的幕僚，就是后来在书里面他有提到说那一夜习先生开口称了总统府，认为这是一个习的破天荒之言，但是我倒是觉得说这个 那个北京的看法应该不太一样啊，因为习近平他所说的你们的总统府其实是跟南京的总统府其实是没有两样，在他们认为说的那个中华民国就是已经灭亡了，而是从1949年之后其实就是新中国的一个诞生。对，那当时候在习跟李跟马然后那个两个人就是在宴会的期间的时候，其实马英九他带了他最爱的妈祖老酒。
马英九喜欢喝妈祖老酒，
他喜欢喝妈祖老酒。
有喝过吗？
啊，
你有没有喝过？
我喝过，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好喝。对，对，就好像类似金门高粱啊。
哦，了解。
对，那喜他的时候就是送了马英九是茅台。
哇、哦啊，那值钱啊！
嗯，真的
现在还是很值钱。真的茅台啦，我印象里面，好像蛮贵的。这是你印象深刻，他们两个人带的酒。
对，他们两个带了酒，然后王沪宁他是说把酒斟满是单眼皮嘛，喜那时候就有讲到说单眼皮就是你们台湾讲的那个表面张力。对，然后那表面张力其实就是比较羚羊港。
没错，羚羊港，
羚羊港，
你讲了一个很古老的
名字，政治人物跟李登辉同期的，
因为羚羊港爱喝，而且他每次都要求要把酒倒到有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
对，不能倒满而已，要倒到浮出来一点点。所以他们的单眼皮就是讲这个，
对对对、哦、对，单眼皮，对。那马英九那时候也喝得满脸通红啊，有被媒体拍到。
马的酒量一直不好。我印象里如果 Google 马英九喝酒看起来都是这个醉眼惺忪的样子、哦。
蛮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其实聚会的就是同桌里面的包括几个都是属虎的。
真的。
对啊，马英九是属虎嘛，然后萧玉成也属虎，然后马英九跟邱坤玄，这次邱坤玄也有去那个这次的大陆之行，对，他还是属虎，因为邱坤玄跟马英九是同年的。
是，
然后2015年那时候的联湖会啊，胡锦涛还有请连战在中南海的银台夜宴嘛，然后这次马英九跟习近平他们在北京的不晓会不会也有银台夜宴，因为银台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啊。对，然后它是在中南海，然后南海它是有路径，然后可以通到一个岛，然后它那个地方呢其实在清朝那时候是皇帝的一个避暑的地方、
哦、
然后康熙有修建过两次，
是
当时候在戊戌政变的时候慈禧太后有把那个光绪帝囚禁在那里、
哦、
对，
在银台这个地方，
对，银台那地方、那毛泽东跟邓小平他们也都有住过那里，那个习近平他时候他有 曾经在银台然后宴请过奥巴马，对、
哦、所以是一个蛮有历史意味的地方、哦、
对，很有历史意味的地方、嗯、然后在15年那时候胡锦涛他宴请连战在银台那个家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回来之后很多一些绿营的就是在批评说你赢台湾嘛，赢台赢台湾
又想太多
他们扣帽子赢台赢台、
哦、台湾人就是喜欢谐音梗
对对对赢台
我、哦、了解我对银台夜宴有一点印象是连芳宇回来之后他有讲到他对那个银台夜宴的那个东坡肉赞不绝口、我印象是这个、那希望这个马前总统这次有机会吃到东坡肉、
希望吃这个吃到
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我们在印象里面第一次的马习会有一些小故事、哦、您印象中的小故事、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点是4月9号的下午，那目前当然还没有马习二会，但是如果习近平真的会见马英九，你觉得他们双方可能会谈些什么，各自想达到哪些的目的？
就以马习二会的一个背景来看的话、包括说在两岸方面就是有金门跟厦门海域的争端嘛，然后还有在南海有岛礁的争端、那美日菲又有那个元首的峰会、那520新总统赖清德他又要就职了，
蛮热闹的、
很热闹然后到了今年11月美国总统又会有新总统的诞生、对，那现在美国对中国其实是就是一直在去风险，然后又在说想要脱钩嘛，
是，
对、那习他如果是见到马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应该是会提到的啦，第一个他一定会慰问花莲赈灾的灾民和灾情、
对，这应该要做到，
对对，他一开始他应该是会提到慰问赈灾，对、那第二个呢他习应该是会肯定马英九他祭祖寻根、然后认同中国跟中华民族炎黄同样是炎黄子孙、然后 对中华民族所做出来的贡献，
嗯，
大陆他们都喜欢讲贡献，对啊，某的贡献，那贡献，对，嗯，然后会，我觉得主轴应该是会比较温情喊话啦，就是诉求两岸一家人，然后都是血浓于水，嗯，然后打断骨头连成筋的中国人，
嗯，虽然台湾人不太吃这套的，
然后。第三呢，就是应该会画出红线，就是包括反台独啊，然后反美日外部势力的勾连啊，这个在习的公开谈话不一定会有，
嗯，哼，
但是新华社的全文应该是会有啦，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term 呢，就是习都很喜欢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接近外宾的时候常讲这个，嗯，他如果说这次跟马碰面会不会讲到两岸命运共同体，
哦，
对，这个或者说他从两岸命运共同体里面去延伸，包括反台独，然后什么反外部势力勾连之类的，嗯嗯，就是要看习他会怎么去讲啊。
嗯，
对。那马这一次他见到习呢，他主要还是要寻求两岸和平的契机嘛，以他自己的历史定位，
嗯，
那是。大家都可以猜到说他应该是会讲到九二共识啊，然后反对去中国化啊，
哦，
对，
我看昨天还今天就有提到了，
嗯嗯嗯，
反去中国化，
对对对对，就大概那个马他谈的就是大概这些啊，然后重点其实不是马说什么，重点还是在习他透过马那要跟台湾然后跟新政府说什么，
嗯，
对，这还是重点，
没错，对，嗯，那这次马到中国大陆去啊，台湾舆论的关注度怎样？因为田瑶这边可以看到这相关新闻的点阅率嘛，点击率，安诺，点阅率怎样？
马英九此行关注度好像不是很高，就是，对啊，可能是受到那个花莲地震的灾情，
对，
跟新内阁人士的新闻呢，然后给掩盖掉。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黄子佼。这个新闻才大，啊，
这新闻才大，黄子佼没错，
台积电创新高，
还有股市，
对，
上
市
两万点，
是啊是啊，这些都蛮大的新闻，所以从点阅率来看是真的不高，
嗯，对啊，然后宣传效果也这样子，然后打了折扣嘛，嗯，对啊，那这次呢就是国台办对于台湾的媒体也管得更严更紧了，
嗯，
然后这次北京他提高了对马英九的维安，然后也不对随行的一些媒体开放提问权，
所以哦，不能，如果有什么记者会是不能提问，
对，就是不能提问，然后只是马分享他自己的个人感想，然后讲完就走了，然后不能够 QA，
了解，
不止这样子，而且这次也不让台湾通讯社就是中央社的记者随行采访，
嗯，哦，中央社的记者没有去，
对，这次就是不让中央社记者可以随行采访，
不给去
就对了，对，
嗯，
跟上一次跟去年那个马英九祭祖的行程那个就是不一样的，
嗯，哼哼，
对啊，这样子又等于是把中央社当作一个不友善的绿媒嘛，
嗯，
对，啊，然后要看相关新闻就只能看跟北京比较友好的一些媒体，
是，
对啊，然后少了一半以上的一些乐听受众，这不晓得到底是谁吃亏，
嗯，中国好像要想一下才好，
对，那北京他那个除了马之外呢，其实北京他还要想要邀一些人啊，那
也是国民党的吗？
嗯，好像就是非国民党的，
有传说王金平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但是王金平他还算是国民党里面的，
是，
对。然后非国民党的人，就港媒所透露出来是说，会有以卸任跟层级极高的一些政要会接力的访问北京。
嗯，
然后外界推测就是可能是以卸任跟层级极高的，很可能就是前副总统李秀莲。嗯嗯，有可能是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嗯，
就那个我的了解呢，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有台湾政要要访问北京的规划的话，短期内应该不会再邀请国民党的人，很可能是其他的政党。
哦，为什么不会再邀请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的，因为习他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他每天的接见外宾是很多。
嗯，
那他觉得他透过见马之后，他觉得就已经够了，然后可以
也是，
就是达到效果了，
对，因为国民党实际拿的得票率
对
也不是过半啊，
对， 对，
也不是主，也不是所谓的过半的主流民意，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比较未来性的其实就是要看那个未来的绿营的人有谁，然后以及那个柯文哲嘛，
对
啊，他们
民众党的，
对对对对，他未来的比较有那种政治发展性的，
是，
对，那也可以见到说北京他也是极力的想要拉拢那个台湾各个那个势力，
嗯，
对，
嗯，那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一些，就是这个马英九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行对两岸关系会造成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 目前因为赖清德接下来就要就任了，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赖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什么样的影响？
赖清德他曾经讲说他要跟习近平共进晚餐
对，因为现在假虾仁饭
虾仁饭
还有全糖奶茶
全糖奶茶他这是没有吃到、只有跟那个习吃到饭，然后是习跟马英九会面、对，那赖的准总统他会不会在不在意是一回事，然后他这次他很难不会不注意到啊，或许那个赖总统他比较想听美国老大哥的话，但是他也是要想想说是不是他要放弃跟习共进晚餐的一个选项跟期待，那两岸和平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应该要铸剑为犁啊、
又讲到铸剑为犁
铸剑为犁
是不愧是畅销书的作者廷尧兄的你的这本铸剑为犁赖信源的两岸谈判秘辛这本书还在博客来的畅销榜上面
哦，对啊
恭喜，我觉得蛮不容易，几刷了
现在迈向三刷，
有迈向三刷、那现在这样硬邦邦的书但是有一点历史意味的这个书可以卖那么好算不简单
不简单 对, 对，
希望大家有兴趣也是继续上博客来透过博客来来购买铸剑为犁赖信源的两岸谈判秘辛，
希望大家多支持，
是是我觉得很好看，在我已经看第二次了，
哇真的啊，
因为你上次跟我说里面有偷偷酸他的一些东西我有再回去看，真的很有意思，那也推荐给读者
哦，谢黄总，
对推荐给大家听众朋友，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哦，
好
好那拜拜，
好谢谢黄总，谢谢大家，拜拜。哦，你讲话得一边吗？
我讲话得一边，我讲
话得一边，
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出哪里酸。